生命记第23章逐节注解导读。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耶和华的会指为了敬拜、守节或征战而召集的成年男子的集会。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并非因为他们有残疾，因为其他的残疾人都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而是因为凡外肾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能生育，代表生命的枯干。而到了末后的日子，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可能只与外邦庙祭所生的子女，因此被看作外邦人。私生子的生命来源不清楚，所以神不能接受他们进入耶和华的会。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皮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亚门人和摩押人故意抵挡神，咒诅神的百姓，所以神也不能接受他们进入耶和华的会。虽过十代，意思是永远。巴兰咒诅以色列人的事，参见民数记22章至24章。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是古代中东的条约用语，六节的意思可能是不可与他们缔结友好条约。大卫的曾祖母摩押女子路德后来成为以色列人中的一员，并且出现在主耶稣的家谱中，但她是女人，并没有进入耶和华的会。大卫的勇士中有亚门人和摩押人，但并不表明他们进入了耶和华的会。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以东人和埃及人虽然都对神无知，但只要他们愿意在应许之地长期居住，认识了神，神也允许他们第三代子孙进入耶和华的会。将来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表明人只要寻求神，不甘心留在撒旦的辖制里，神一定给他们机会归到自己的名下。将来所有的外邦人都有机会进入基督，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以东人在主前四世纪逐渐迁居到犹大南部，被称为以土买人。主前二世纪末，犹太哈斯蒙尼王朝征服了以土买人，强迫他们受割礼，归化为犹太人。主耶稣时代的希律王就是一位以土买人。埃及人后来曾经帮助以色列抵御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亚述和巴比伦帝国。现代以色列复国之后，在周边国家中首先与埃及实现了和平。罗马帝国后期，埃及实现了基督化。主后七世纪， 被阿拉伯穆斯林征服之后，科普特教会仍然存在至今。目前科普特人占了埃及总人口的 10%-15%， 他们都是信主的古埃及人后裔，也是中东最大的基督徒族群。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及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尿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申命记所提的征战都是神百姓执行神的旨意，所以一定有神的同在，因此百姓不能因为图方便而疏忽持守圣洁的生活，必须远避诸恶，遵守洁净的条例，以免影响神与他们同行。信徒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圣灵随时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更应当随时随地随事持守圣洁，逃避淫行，因为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诚意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这些奴仆可能是从外邦逃来的，并非本地的奴仆。神并不喜欢人成为奴仆，所以吩咐百姓保护逃奴。不仅如此，还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让他在神的国度里有份。今天神更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条律法与其他古代中东的法律完全不同。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规定，窝藏逃亡奴隶的人要被处死，而主前1280年埃及与赫人订立的国际条约里还规定了逃亡奴隶的引渡条款。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妓女指女性妙妓，娈童指男性妙妓。与妙妓行淫是迦南偶像崇拜仪式中的一部分。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因此神所看重的是人里面的实际，而不是外面的钱财。错误的手段并不能成就良善的目的，用行恶行淫或诡诈而得的钱财奉献，神绝不悦纳。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古代中东的贷款利息高得惊人，主前15世纪的努斯文献里，一些合同的利息高达50%，因此许多古代中东法典都管制利息上限，但神的律法则完全禁止百姓向弟兄收利息。百姓为着神的缘故所失去的利息好处， 神就用他自己来代替，在一切事上赐福给他们。以色列在神面前是一个整体，正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身体上做肢体的必须互相扶持，才能显出正常的功用。以色列人借钱给贫穷的弟兄，目的是为了帮补他，学习彼此供应，所以不可取利。迦南地是神白白地赐给以色列人的，救恩也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活出爱人如己的团体见证。以色列人借钱给贫穷的弟兄，目的是帮补弟兄，所以按着恩典的原则不可取利。以色列人借给外邦人，目的是贸易或投资，所以按着公平的原则可以取利。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神并不短缺什么，但他却看重人借着许愿所表明的心。人若不向神许愿，神并不勉强人，但人若向神许了愿，就偿还不可迟延。因为向神许了愿却不谨守遵行，不只是信用的问题，而是藐视神，不以神为神，所以不能不被定罪。同样，每一个在神面前决志奉献过的人，神也等待着我们去谨守遵行自己所承诺过的，这是神严肃的要求。关于许愿的更多律法，参见利未记27:1-34和民数记30:1-16注解。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古人出门在外，并不能随处找到饭馆，所以允许在别人的田间吃穗子或葡萄，可以供应旅行者的需要。主耶稣的门徒也曾在路上掐起麦穗来吃。神体恤有需要的人，但并不鼓励人的贪欲。当场随意吃饱是体恤，装在器皿中拿走就成了抢夺。用手摘穗子是体恤，用镰刀割取就成了偷窃。同样，教会的肢体之间应当彼此相爱。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但谁也不可滥用别人的爱心和慷慨，彼此占便宜。所以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骄傲。